还那位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得胜凯歌啊，我要讲情感的得胜，情感的得胜。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好，请大家一起读。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感情是人魂生命的中枢，感情是人魂生命的中枢。人做的许多决定背后往往有感情的因素在主导。那人天然的感情，如果是爱自己的父母、配偶、儿女、弟兄、姐妹，就会想要讨他们的喜欢，不愿意做出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主的门徒，他就必须体贴主的心意，要绝对顺服主，跟从主。那一旦呢，主为爱他的人所定的这个路程跟父母、配偶、儿女的期望不符合的时候，在人的感情上就会有征战。那主的门徒必须爱主自己，过于爱自己的父母、配偶、儿女、弟兄、姐妹，才能够踏上主所定的路程，遵行主的旨意，而不是依从别人的意思。基督徒必须爱主超过爱自己的性命，才不会贪生怕死，不敢跟从主。所以我们的天然感情必须交给主，与主同定十字架，没有自己的好恶，没有自己的选择，只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要与神的旨意合拍。甘夫人这样讲，她说有多少的信徒和神讲条件，限制神，只肯顺服到某种程度，这是一种形式上的顺服，不是真实的顺服，不是完全的顺服。究竟有多少人甘心服在造物主的手中，让神随意待他，不抵挡神的旨意，也不管世人的论断呢？他说：“啊，胆小的人啊，你怕什么？你怕失去你自己吗？你想一想，你是何等的微小而不值得什么。你如果把自己交给神，你就要失去你的自己，消失在神里面。”好，这条路少有人知道，因为这件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那神用什么方法让人完全归属于他？他是借着拆毁来建立，借着致死己生命来赐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甘心向天然的感情死掉，完全的顺服神。宣教士耶德逊，当他向个女孩子安求婚的时候，他这样跟他讲，他说：“执子之手，让我们同赴亚洲丛林，为基督的缘故，我俩视死如归。”1813年，他们抵达缅甸首府仰光，就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学了六年，耶德逊才有把握用当地的语言讲第一篇道，隔年才有了第一个信徒。他花了20年的光阴，把整本圣经翻译成缅甸文。耶德逊也写了许多小册子、教义问答、文法书，还有至今仍被广为使用的英缅字典，英文跟缅甸文的字典。可是他所遭受的苦难真的是难以形容。他丧偶两次，有6个孩子夭折，全家经常被疾病所苦。你要知道，这对他的天然情感而言很不容易的。他随时可以带全家回美国去，可是他爱神超过一切，他就是定义要跟从神，顺服神到底。他在情感上学习得胜。在英国跟缅甸战争期间，他被怀疑是英国间谍，为此有2年之久，他被下在监狱里头。 在监狱他要忍受锁链，还有湿热的气候跟恶劣的环境。他在缅甸宣教37年，中间只有回过美国的家一次，因为他爱耶稣超过一切。他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因为他像种子一般死了，他又埋在缅甸，结出无数的果实来。1813年，他跟他太太安迪达缅甸的第一个主日，他们两个人一起擘饼守主的圣餐，因为当时缅甸没有其他基督徒。37年后，1850年，他去世的时候，留下超过7000位受洗的缅甸人跟克伦人，分布于63间教会。今天缅甸大约有超过300万的基督徒，就是约德逊，他愿意向他自己天然的感情死掉，顺服神到底，所以结出了这么多的果实来。还有一位就是豪威尔，他被称为代祷使徒。当主差遣他跟他太太去非洲宣教的时候，非洲是一个很不合适小孩居住的地方，那个环境非常恶劣，所以他们就决定把他们的儿子萨摩尔交给他们的叔叔婶婶抚养。当那天来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心如刀割，要向天然感情死去很不容易。他们已经把最好的献给主，也知道怎么样奉献金钱、健康还有其他许多事物给主，可是要献上自己的儿子实在是最困难的一个试验。那天早上，魔鬼当然不会静默不语，魔鬼跟豪威尔说，你是全世界心肠最硬的人，竟然忍心把自己那么小的孩子送走，尤其是让你太太收拾孩子的衣服，天知道他心中有多么难受。他们把孩子送走，当然屋子里少了一个人，可是不只是这样，简直是心被挖空了。那天晚上回家以后，豪威尔就问他太太说，你是怎么样面对这件事坦然接受的？他太太说，我到花园里哭了一场，然后他想到他曾经多次唱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说，然而我们无法证明我们对主的爱，直到我们把一切全献在坛上。然后他又听到主这样跟他讲，他说，把你们所献的和加略山的爱比较看看。因着这些话，他知道他就是要效法主的死，向自己天然感情死掉。以后他们在祷告中看见主给他们的报偿，主跟他们说，你们所给我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加倍的偿还给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向我要求在非洲拯救10000个灵魂。他们相信主的话必然实现，当然他们祷告殷勤做工，主果然借着他们拯救了10000个灵魂。不但这样，主借着他们在非洲点燃复兴的火。而他们的儿子萨摩尔长大后，神感动他加入父母亲的传道行列。所以你知道，做宣教士的子女很不容易的，做传道人的子女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很高兴我没有小孩。因为这些宣教士的子女、传道人的子女，他也需要在情感上去得胜，对不对？他们全家都需要一起得胜，要不然他长大以后一天到晚就跟他父母 argue 说，你总是把我摆在次位，你总是把你教会的工作摆第一位啊。所以宣教士的子女、传道士的子女很不容易，他们全家需要一起得胜，夫妻也一样，最好夫妻两个人同时都有宣教的呼召。有的人是那个爸爸有宣教的呼召，那个妈妈没有，那你太太还是一样跟着你一起要牺牲奋斗，不是吗？可是如果他没有呼召，对他来讲就非常困难。所以全家需要一起在天然感情的这件事上都向己死，一起得胜。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8:19-22，马太福音8:19-22，一起来。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好，文士想要跟从耶稣，耶稣让他知道跟从主必须付上居无定所的代价，也许需要常常睡在野地没有枕头。那人如果爱安逸跟舒适，过于爱耶稣，他就没有办法绝对跟从主到底。所以我们必须向贪图安逸和舒适的感情死掉。无论在什么境况，我们学习知足，知足常乐啊，除了耶稣和耶稣所量给我们的以外，别无所求。除了主自己和住在主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追求耶稣，我每天都住在主里面，其他一切主会负责。2021年2月，我跟曹牧师去欧洲几个国家服事，我们通常在好几个国家有营会。当我在瑞士服事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的父亲2月26日在日本因为肝癌去世。我接到这个电话，我的心就是很平静，我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在主那里好得无比。随即有一节经文在我里面说，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我就是继续走欧洲所定的原定的行程，去服侍了好几个营会。与神联合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应付神跟环境中的要求，因为那些与神联合的人在他里面，那个平安的泉源是永不止息的，是常常充满的。与神联合的人，他已经由默想进入静念，安静的思念神，在心思里安静的纪念神，仰望神，常常安静等候神，用爱的眼目注视神，感情不断的被神吸引而倾向神自己。同时呢，在感情里面会有一种甘甜的安定跟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一起来。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徒要依照圣经的原则行事。信主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而不信主的人常常是照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他们违背神的原则，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不信主的人，他的原则跟信主的人不一样，当然没有办法在同一个轭下同心往前。如果一个信主的姊妹，她跟一个不信主的男朋友交往，那交友阶段呢，这个信主的姊妹当然期望是在光明跟圣洁中交往，而这个不信主的男朋友很可能随从今世的风俗，他觉得婚前有性关系同居都是可行之事，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信主的姊妹就有可能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陷入不义跟黑暗中。就算两个人最终结了婚，婚后这个姊妹认为应该11奉献，她认为礼拜天要带孩子去做礼拜，这个不信主的丈夫认为钱是自己赚的，为什么要给神？礼拜天呢，他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你想孩子喜欢跟哪一个？当然喜欢跟爸爸出去玩，所以家庭很容易分两国。还有在生活中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看法就是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当然啦，如果这个信主的姊妹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就会跟她丈夫一样了，也不会起冲突了。可是如果这个姊妹是真的很严谨的，她要照圣经去行，那我跟你说，保罗这样讲，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所以在我们里面有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有神的荣光做我们的光明。义跟不义没有办法相交，光明跟黑暗没有办法相通，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人如果没有办法在情感上得胜，有可能因做错选择而一辈子受苦。我自己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有一个男朋友，因为我以前我不信主，可是我就听见传道人讲这句话，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我就写一封信给我男朋友说拜拜，到此为止。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讲的啊，在服侍主的年日里，我也见过有姊妹跟不信主的男朋友交往，好不容易这个男朋友在结婚前信了主，也在教堂结了婚，但是呢他婚后就不聚会了，因为已经到手了，没有必要，对不对？有的没有信主的男朋友也成了丈夫，可是呢婚后始终不信主，两个人同床异梦，毫无交集。所以我诚恳地奉劝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让主耶稣在你的婚姻上掌权，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爱神还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把感情要完全奉献给主。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神，他会后悔，他会体贴人，他愿意做人最好的朋友。主耶稣了解那种被人离弃被人拒绝的感受，他知道什么是受苦，什么是忧伤，他也曾经流泪欢乐，他的心充满了爱跟怜悯，他能够体恤我们。人性跟感情是神所创造的，问题就是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犯罪堕落的时候，人的感情也跟着堕落了，所以人就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形象。那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借着十字架扫除人感情中的毒素。加拉太书五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这就是感情，天然感情，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主耶稣已经把我们天然的感情带着 他跟他一起同定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复活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愿意向自己的感情死掉，圣灵就能够把主耶稣的心思感觉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以耶稣的心为心，有耶稣的心思和感觉。那主耶稣的感情十分平稳，所以住在主里面的人，他的感情经常有的状态就是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当船遇见风浪的时候，门徒充满害怕跟恐惧，他们的惊慌表露在他们口中，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反观主耶稣却睡着了，主耶稣很平静，他充满了平安，所以门徒一叫醒他，他立刻起来斥责风跟海。当他斥责风和海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安静的大能就展现出来，所以风跟海就平静了。今天我们也可以住在主耶稣里面，经历这种安静中的大能。我们要学习一有空就回到里面，去注视主的面庞，去渴慕主的同在，安息主怀，然后一整天我们用信心去住在主里面，用单纯的信心与主紧紧连结，我们里面会有属天的平安，浩大的平安在我们里头。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的命令是，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头做主。换句话说，你遵守这条命令的意思就是，我们情感的状态要保持平安。一旦你察觉情绪低潮开始出现，赶快转向主，跟着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就是我的平安，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求你赐给我平安。你要知道，天下没有任何权势能够胜过主耶稣，所以你立刻转向主，求主给你恩典，遵守这个命令，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你常常这样学习，就能够培养出稳定成熟的感情。我们要提防两种极端，一种是情绪的高亢，另外一种是情绪的低落。也许很多人都听过关于情绪低落的教导，如果你灰心绝望，你要赶快起来，借着赞美抵挡他，制止他，远离他，不要让这个情绪继续的低落下去。等到跌到低谷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对付，你发现你情绪开始有低落状态，立刻要起来抵挡他，制止他，远离他，好好赞美神。可是有的人不留意另外一种极端，叫做情绪过度的亢奋。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是在追求属灵亢奋的情绪，所以他们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亢奋，他们觉得是越成功的带领。错了，他们从来不会安静等候神，就是这个缘故。所以追求属灵亢奋的这种状况很容易使人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们不要处在这两个极端上，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一个人常常与主相交，他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他把自己这些天然的感情完全奉献给主，他降服于主，他愿意遵守主的命令，愿意学习住在主里面，他里面经常有这种属天的平安，很帮助他培育这种平静安稳的感情。2001年美国911事件，恐怖分子炸掉了纽约的大厦，有一个姊妹的先生就在第93层生死未卜。出事的第二天，牧师就打电话去安慰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居然跟牧师说，牧师，谢谢你打电话来，主耶稣真的对我太好了，前一天晚上我失眠，我就去客厅亲近神，我就跟着说，主，我失去丈夫，我实在很难走下去。很奇妙的是，主耶稣的平安就大大充满我，主耶稣的喜乐也充满我，我就在客厅唱诗赞美敬拜神，好像在聚会中一样，主真的对我太好了。所以他就是在熬炼当中，他比过去更多花时间寻求神，亲近神。后来政府通知她说已经找到她丈夫的尸体，当然这个消息让她再度面临一个痛苦的时刻，可是她已经学会在风浪中有平安的秘诀，所以赶快转向神，紧紧的抓住神，求神的平安充满在她里面。她有一个成年的儿子，在她先生去世的几个月后自杀了，所以这个姊妹的心再度被击碎，而她就是再次转向神，她知道她唯一的法宝就是来渴慕神，亲近神。没有了儿子，没有了先生，她比过去更加的渴慕神，更忠心的参加教会的聚会跟服事，所以她里面一直有一股极大的平安，那个从神来的平安扶持着她，使她做一个得胜者。先知哈巴谷也遇见很不容易的环境，我们来看哈巴谷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一起来读。
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先知哈巴谷知道他安静等候的是灾难之日，敌人就要上来攻打他的国家，他即将面对国破家亡的惨境。但是他没有注视枯干的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他转向神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他知道神仍然与他同在，他就欢喜快乐。所以他就经验到主耶和华是他的力量，使他稳行在高处。所以先知一直与那位至高的神同在，他学习与神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充满了属天的平安跟喜乐，他没有落在这个世界的纷扰里。所以我们经常以神为乐，告诉自己说，我有神，我有神的同在就够了，哈利路亚。这样你会一直享有内在的平安，你的灵是全人的中心，是神设立他平安的国，不能震动之国的地方，万王之王就安息在灵里深处。所以遇见纷扰的时候，学会进入灵里的隐秘处，你就可以胜过外面的环境。神允许仇敌来搅扰里面不能震动的国，神允许仇敌来入侵安息之城。如果你发现自己失去平安，立刻转向神，定睛注视神，神会使你安静下来，好叫你的得胜是单单属于神，因为里面的神大过外面的一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耶稣允许你遇见征战，是要建造你，帮助你成为灵力刚强的得胜者。也许有的时候你会失败，失去平安，但是不要灰心，你立刻收回所有的思绪，回转向主，再回到里面去专一的爱神，轻看发生在身上的事情。你借着退回里面，定睛在主身上，这样的操练，你就可以在纷乱中得着安静，在群众中你能够独处，在黑暗中你可以找到光明，在受伤中你可以忘怀，在消沉中你可以起来夸胜，在惊恐中你会得着力量，在试探中你可以得胜，而且在风浪中有平安。你用信心与主保持连结，不要忘记你就是软弱的枝子，你要一直连结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他会保守你得胜有余。神儿女活在地上，难免会遇到一些误会、不公平的状况，或是人言语上的攻击。可是所有的试炼都是为了让神儿女的感情更加成熟，使他们与神的联合更加坚固。所以爱神的人，他在受苦的时候，他反而会比过去更爱神，更渴慕神，更多来信靠神，也更深的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爱神的人会发现，顺服神是一个甜美的恶，这个恶顺服会把你带进更深邃的平安中。很多次基督徒失去平安，是因为他服不下来，他服不下来。如果你不肯降服在神所量的恶底下，立刻就会落入一种受搅扰的境况中。可是如果你愿意跟随神，谦卑下来，降卑，他就把你升高。如果你的意志是一直降服于神，你会得着极大的安息跟平安。所以在风浪当中，你要常常告诉自己，除了耶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你要常常这样对自己讲道，不是只有在这里听到，而是你遇见风浪，你就对自己讲说，除了耶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这样你真的里面会有极大的平安，因为你一直认定耶稣住在主耶稣里面，然后你定睛于主自己，你不会定睛于那些风浪。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主耶稣是有感情的，但是他的感情是圣洁无瑕疵的，但是那人的感情常常有掺杂。比方有的人他对别人有一个怒气跟不满的情绪，而他没有把这个里面的怒气跟不满带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把这个怒气怨恨交给主，求主的宝血洁净，而且借着亲近神多多享受神的爱，这样他的情绪常常没有办法释放，所以累积多了就变成一个苦毒的根，扎根在他心中。但是主耶稣感情的表达反应都是圣洁纯净的，主耶稣也会生气，但他的感情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做反应。主耶稣也曾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并没有压抑他自己的感情，他在世间的时候常常很自然地表露他的感情。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如果有人流血，你只能为他止血，可是你不可以医治他，所以他们面对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们宁可守住这个安息日的一些他们自己所定的规条，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人得医治，因为他们认为安息日不能施行医治的事。主耶稣对他们的硬心感到生气，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主耶稣怒目，主耶稣的眼光里面有怒气，好，主耶稣怒目看他们。主耶稣虽然有生气的情绪，但他不要让这些控制他自己，他反而要顺服神的旨意，他做了一个合宜的行动，施行医治，叫这个手臂瘫痪的人得自由，让他能够过正常的生活。那就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医治人，法利赛人对他非常生气，认为他犯了安息日的规条，想要杀他。这些法利赛人怒气当然是出于肉体，而且落入罪恶中想要杀人。虽然主耶稣在情感里有怒气，而他并没有在怒气中失去理智，主耶稣仍然跟他们讲道理。他对这些窥探他的人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同样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节，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法利赛人认为羊如果在安息日不小心掉到井里，人可以把羊拉上来，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羊是他们的财产，很宝贵的财产，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可以。现在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不是更应该得着他所需要的怜悯跟帮助吗？主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而他们故意不回答主耶稣这个问题。主耶稣为着他们的硬心忧愁，所以主耶稣生气是出自他心中因着爱而对他们生的担忧。主耶稣在恼怒中并没有失去对人的怜悯，他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那个人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所以主耶稣一直活在圣灵的大能中，他借着信心与天父连结，天父的同在，神的同在保守他活在圣灵里，他没有因为生气或忧愁而越界落入肉体或罪恶中。你要知道人的肉体 人的天然感情跟人的灵常常只是一线之隔而已，人很容易滑出去，落入天然的肉体当中。可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他一直被圣灵掌管，就是在被激怒的情况底下，你看见神医治的大能仍然从他身上展现出来。所以主耶稣真的是有感情的，他能够了解我们的情绪跟反应。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保罗提醒人不可含怒到日落，太阳下山了，赶快把你里面的怒气清理干净。一整天工作环境不晓遇见多少乌烟瘴气的事，你太阳下山了，每晚入睡前你要来到主面前，求主的宝血圣灵洁净我们的感情，不要容许一点乌烟瘴气一点怒气留在心中。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他在恼怒中反应合宜，他并没有失去与神的连结，他仍然住在主里面，受神的约束，让神掌管，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当你里面生气的时候，赶快仰望主，快快仰望主，在心中感谢赞美主，求主自己来替我们做反应，求主的大能保守我们做正确的反应。有的人是这样，他在别人面前没有做错误的反应，但是回家以后越想越气，要么就发泄在家人身上，要么就是一直怒淤积在心中。那这样的结果就是会给仇敌留地步，你就打败仗了。可是一个人如果愿意求主的宝血洁净，而且开口感谢赞美主，就会封锁仇敌一切的权势，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如果那天刚好有聚会，你最好来聚会，不要因为说问生气所以不去聚会。不，你那一天特别应该要来聚会，你跟着众圣徒一起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等到聚会完了你就发现，哎，里面的乌烟瘴气已经不见了。因为我们的赞美大有能力，同心的赞美会带来一个完全的得胜。我们安静等候神圣灵做工，使我们胜过仇敌，胜过怒气。有个弟兄他很爱主，他也花很多时间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一件事他很盼望神能够成就，他就一直为这件事祷告，也满心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但他万万没想到那件事情进行的方向竟然跟他祷告的方向相反。一方面他很震惊，一方面觉得被冒犯了，觉得应该有人给他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结果，在神不是没有难成的事吗？神竟然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所以他就把内心那种不满的感觉对神诉说，他在神面前流泪，对神咆哮，把一切怒气痛苦全部向神发泄。发泄完之后他有点害怕，他怕神会生他的气，他就会化作一团灰烬。所以他就赶快安静下来，在一阵恐怖的沉默中，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松了一口气。他开始对刚才的咆哮跟神道歉，就在一阵愧疚当中，他感觉到神靠近他，神给他一个拥抱，那时候他感受到天父奇妙的爱，然后父神用一个沉稳的声音跟他保证说，我不会把你化成灰烬。所以在一瞬间他从对神的咆哮改变成在神面前很释放的跟神一起欢笑。他忽然领悟到那种发自心灵跟诚实的祷告会摸着神的心，神并没有因此对他不高兴，神知道他会对这件事那么不高兴，是因为他很在乎这件事，所以神给他一个爱的拥抱。所以他知道其实神都有听他的祷告，不管目前情况看来如何，神仍然在掌管这件事，所以他就把事情交给主。后来他发现成情况就整个改观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向神隐瞒我们的感觉，神什么都知道，我们学习向神敞开，神完全接纳我们，他了解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一切创伤，他会像抱起那些孩子一样把你抱住，为你祷告，大大祝福你。你会经验到先知约珥所说的，已经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25节。
啊、诈减从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你看我们的神这么好，过去被吃掉的他还要补还给我们。曾经有个姊妹，她在年幼的时候她长期受到虐待，所以她对虐待她的大人一直怀恨在心。很多年以后她信了耶稣，她真的很愿意把心里头的怒气怨恨都交给主，求主的宝血洁净。她跟神说，神，我真的愿意饶恕那个虐待我的人，我决定要饶恕他。可是她发现她里面还是有那种受伤的感觉，所以有时候魔鬼就会控告说，你决定要饶恕吗？如果你愿意饶恕，为什么你还有那种很不舒服很不愉快的感觉？后来神就让这个姊妹明白，如果她定义要饶恕，而且她愿意开口跟神说，主，我愿意饶恕，我祝福那个人，那么神就看她是愿意饶恕的，她不需要管她感觉如何。情绪的伤害常常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痊愈，就像你处理发炎或是化脓的伤口，常常需要一段时间，可是你处理的好就会快一点痊愈。所以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他发现里面有不饶恕或是种种这些，他立刻晓得来到主面前呼求主的宝血洁净，他定义选择饶恕，他不理会自己的感觉，我想他会快一点复原，因为那个感觉是慢慢在后面跟上去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一开始他不懂得这样处理，他让那些怒气不饶恕淤积在心，慢慢他就变成苦毒，苦毒，所以那个苦毒会分泌毒液在人心中，扎根在人里面，变成一个苦根，很难拔除。很多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处理心中的怒气，慢慢就演变成不饶恕、怨恨，最后就报复。有的人还做出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快一点处理心中的怒气，留意里面要很清洁。主耶稣也会恼怒，他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向主求助，就不至于落入肉体或罪恶中。一有怒气，赶快跟着说，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我愿意饶恕，我感谢赞美你。饶恕是意志的决定，我再讲一遍，饶恕是意志的决定，不是感觉，饶恕是意志的决定。好，你定义要饶恕，决定要饶恕，不是表示你不再有伤痛，也许你的伤痛的感觉很久才能复原，但是很重要就是不要让魔鬼利用你受伤的感觉来欺骗你、搅扰你，或者控告你说你没有遵行神的话去饶恕。在恼怒当中你选择饶恕，为你的仇敌祷告，祝福你的仇敌，不要咒诅他们，善待那些伤害你的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27-28，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只是
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是爱仇敌，为仇敌祷告，为他祝福。罗马书12:21也教导我们，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只要把自己交给主，我选择饶恕，我愿意祝福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我愿意为那凌辱我们的人祷告，然后其他一切神会处理。主耶稣的宝血圣灵会保守我们的感情不受玷污，至终我们可以在情感上完全得胜。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1:1-7，约翰福音11:1-7一起来读。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 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第五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主耶稣很爱这个家庭。那拉撒路一生病看起来蛮严重的，马大跟玛利亚就打发人去跟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可是耶稣没有因为感情因素急着去探望他们，反而拖了两天才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必须按着天父的时间表行事。所以第一诫命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诫命才是爱人如己。那耶稣爱父神，他顺服天父的意思启程的时候，拉撒路已经病死了。他抵达玛利亚所住的村子时，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马大出去迎接耶稣，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其实马大是有一点责怪耶稣来得太晚了，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耶稣爱神，为了顺服神，他需要付上一个代价，被所爱的人误会。那耶稣立刻安慰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的信心是未来式的，未来末日复活的日子来到，他就会复活。可是主耶稣为什么迟来？就是要训练马大有现在式的信心。主耶稣跟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主耶稣提到，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虽然他相信复活的真理，可他不认为拉撒路今天会复活。所以主耶稣去到坟墓的时候，他就跟主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主耶稣再次跟他讲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主耶稣一直期待马大是有现在式的信心。马大如果现在相信，他现在就会看见神的荣耀，看见死人复活。那个时候玛利亚还在家里头为弟弟哀哭，马大来告诉他主耶稣要见他，他就急忙出去到耶稣那里。到耶稣那里的时候，主耶稣就看到玛利亚跟同他来的犹太人都在哭，而他们那种哭不是轻轻的哭泣，是极其悲痛而且是歇斯底里的哭。因为犹太人认为呢，越是尽情的哭，越是对死者表示尊敬。那耶稣爱玛利亚，他看到玛利亚跟犹太人痛痛哭泣，他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说，耶稣哭了，这四个字，耶稣哭了。所以耶稣跟那些哀哭的人同哭，耶稣不怕流露自己那种充满爱的感情。而当犹太人看见耶稣在哭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所以耶稣一哭，周围的人就感受到他对拉撒路的爱。所以我们不应该禁止人哭泣，因为哭泣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很多次我听见有人他们哭着为某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也会感受到这个人对他所带导的对象是有何等恳切的爱。那耶稣哭了，但是他的哭泣是有节制的，耶稣的哭泣是有节制的，仍然在圣灵的掌控中。所以他一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就发出带有能力的祷告，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的感情充满了爱，他爱拉撒路全家，他爱你。耶稣不会忘记你的，他有绝佳的记忆力，他时刻顾念你，他的眼目常在你身上，你是他心上人。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花时间亲近主，享受主的爱， 享受主的同在。主耶稣爱的大能会保守你在任何的情况中反应合宜，而且他同在的荣耀会遮蔽你，让你不被天然情感掌控，将你的言行举止能荣耀神，而且步步跟随神所定的行程。主耶稣复活升天，他就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主耶稣把圣灵浇灌下来，神的爱也随着圣灵浇灌下来，要充满我们的感情，好像我们的感情被圣灵充满，那个意思就是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可以在神的爱中大唱得胜凯歌。你知道即使妇女在生产的时候也可以借着歌唱来胜过疼痛的感觉。有一本澳洲妇女周刊，她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以歌唱达到无痛分娩以歌唱达到无痛分娩，这是一位国际闻名的法国妇产科医生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他描述说，你怎么样借着歌唱来减轻生产的劳苦，甚至达到无痛分娩的地步。他特别提醒读者，他所讲的歌唱不是单你从嘴巴唱出而已，而是你整个人投入所发出的歌唱。他说当产妇全神贯注于歌唱时，他就不觉得分娩的痛苦了。有两位基督徒，他们相信这位医生的话，所以每当有即将临盆的母亲，就是他们认识的姊妹，他们总是陪他到一间小小的妇产科医院，然后他的丈夫站在这个产妇的一边，他们站在另外一边，他们分别握住这个产妇的双手，带着他一起在圣灵里歌唱。那医院里那些回教徒的医生也晓得，他们会在那里陪伴着产妇以方言唱歌。当然这间医院很特别，允许他们这样做。就这样，当他们全神投入在那里唱灵歌、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不需多少功夫，婴儿就平安降生了。因为产妇跟他们一起唱歌的时候，从主来的喜乐会释放出信心来，而这个信心就做成了奇妙的工作，就是在那种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歌唱的情况底下，只需片刻的功夫就释放出信心来，而神透过这些信心所成就的事，比人们花了五个晚上终夜在那里悟性的祷告所产生的果效要大得多。所以这些日子我们期待神的爱更多借着圣灵浇灌下来，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里面，我们期待神的荣耀在这些日子更多因着会众好好的赞美神，歌唱赞美神，神的荣耀显降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在神的荣耀当中敬拜神，安静等候神，让神的荣耀可以覆庇我们的全人全身。在敬拜的领域中，我们会意识到神的爱，而在这个神荣耀显降在荣耀的领域中，我们会意识到神的圣洁，神圣洁威严可畏。所以天使们彼此在那里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我们也被带进这个荣耀之境，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天使们会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因为我们一样也意识到神的圣洁，我们会加入他们，而这个荣耀之境充满神圣洁的荣光的天境是永恒之境，而这个荣耀的国度也是爱的国度，我们是神所疼爱的子民，神自己成为我们爱的对象，神自己促使我们的爱成长，神自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让我们都全心的来追求神自己，全心追求神自己，神自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也求神的完全之爱，还有耶稣基督那个舍命的大爱，多而又多的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在爱中与神合一，也与众圣徒合一， 我们可以每一天靠着父神的爱，还有耶稣基督的爱，得胜有余。祝福每一位都成为得胜者，阿们。
颂赞诗选209首，颂赞诗选209首。如果你没有急着要离开，还有一点时间，追求主。
Oh
让神的儿